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罗玛一样。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早晨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能够用诗歌、用祷告、用我们心中对你的赞美，我们来敬拜你，这是何等的福气。天父，我们也谢谢你，你不只是乐意的与我们亲近，你并且是那一位乐意对我们说话的神。早晨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来对我们说话，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是何等奇妙的一位神，也让我们更多的在你的恩典中我们可以长进。求你帮助讲的让他讲得清楚，帮助听的能够听得明白，深深的盼望你的话可以落在好土里面，能够结实百倍，能够把荣耀归给你。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这一阵子都是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九章。当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他里面最重要的负担，就是当他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神那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爱，讲到神给那一些得救的人是何等的有把握，那个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当他讲到这么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保罗好像听见在罗马的犹太人心里面有一个叹息，他们就会问，如果神是如此的信实，如果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看一看我们在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少犹太人信主呢？所以他们里面就有这个叹息。那保罗就针对着这个叹息，保罗让他们明白神救恩的伟大。那保罗基本上第九章告诉要帮助弟兄姐妹明白什么事情呢？就是让他们知道说神真的是信实的，神实实在在说话是算话的，神的爱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百姓的。那么当神要借着保罗把这个信息带出来的时候，保罗就要面对这个问题，那犹太人是神的百姓啊，那为什么犹太人有这么多不信的呢？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解释说，什么叫做真犹太人，什么是真以色列人，不是从肉身生的就是犹太人。保罗在那里开始解释神的拣选，讲到说神一切的恩典都是他绝对的主权。当保罗在这样讲的时候，保罗在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呼召的，神拣选的，就必定得救到底。那么听的人自然就要问了，那么难道以色列人不是神呼召的吗？所以保罗他不断地在这里一直往前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要知道说以色列的百姓不是都是神呼召的，神的呼召 它有一个特点，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呼召一群器皿，神拣选一些器皿做什么用呢？就是要来彰显他的荣耀，就是要来承受他的恩典。而这些器皿，24节告诉我们说，是神从犹太人中间，从以色列人中间，也从外邦人中间选出来的，不是单单从犹太人那里选出来。那你知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对着犹太人而言，对着以色列人而言，这个简直就是难以接受的事情啊！神选以色列人天经地义，神选外邦人，外邦人哪里配啊？外邦人是什么东西啊？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外邦人是猪狗都不如的东西啊！神怎么会选他们呢？那么保罗要讲这些话的时候，保罗就必须拿出证据来，不是我这么想的，旧约圣经有根据的，有根据的，根据神已经启示过的话语。保罗要帮助读罗马书的人知道说，神的拣选在犹太人中间有，神的拣选在外邦人中间也有。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很，就是一直讲到这个，一个是蒙恩典的器皿，一个是蒙承受神愤怒的器皿。那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我们上次讲的时候就讲过，人让自己预备好，是可以非常适合地狱。人一辈子做的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自己将来下地狱的时候无怨无悔，因为全是你做的决定，你自己干的好事儿，所以将来有一天到地狱里你认了。想听明白没有？所以人下地狱全是自己干的。那保罗在这里更让我们知道什么呢？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预备我们，让我们上天堂。人没有办法的，人没有任何一点办法让自己可以配承受神的恩典，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你读他前面那几节圣经，很清楚的看到是谁主动的，神在那里预备，神在那里呼召。那么当我们读到今天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保罗在这里他引用了四节旧约圣经。那么这些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两节是从小先知书里面的何西阿书所引用出来的，那么另外两节呢是从大先知书以赛亚书里面引用出来的。小先知书引用出来的这两节圣经，基本上就说明神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启示了，他要接纳，他要拯救外邦人。那大先知书他引用的这两节圣经，是保罗用来证明神从来没有答应过每一个以色列百姓都是他的百姓，都要他都要拯救。所以他这一段的圣经基本上就给我们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以色外邦人中间有人是神拣选的，是神早就说过的；第二个重点，以色列百姓不是全部都是神拣选的，也是早就说过的，不是保罗想出的新花样，不是保罗自己想说的新的看见。那么何西阿书引用的这两节圣经，我们如果要真的读懂它，当然我们就要稍微温习一下何西阿书那个故事。弟兄姊妹如果还记得的话，先知何西阿他 被神呼召，让他去爱上一个真的是非常不应该爱的女人，是一个淫妇，是一个爱情上根本不没有贞洁的一个女子。神让他娶了这个郭曼以后，那这个女子当然是要了何西阿的命。这个女子得罪他，离开他，啊，最后还被卖了做奴隶。但是神还要叫何西阿去把这个做奴隶的女子再买赎回来，再重新要让她跟何西阿和好。那这一段的爱情故事是真的是可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伟大的爱情故事。为什么我说它是第二伟大的爱情故事呢？因为第一伟大的爱情故事是耶稣基督爱上我们的爱情故事。那这个第二个爱情故事其实就是在描写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那你记得和耶和华神首次遇见何西阿的时候对他说话，你去娶淫妇为妻，也要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哥念，这妇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取名叫什么呢？叫耶士别。耶士别这个名字啊非常有意思。耶士别这个名字，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分散。那为什么要给他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就是说明神对着以色列百姓一直的叛逆，一直的拜偶像，一直的不肯听神的话，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所以神警告了再警告，警告了再警告，最后就说我要把他们分散到列国之中，让他们亡国，让他们走投无路，被掳。所以第一个儿子取的名字耶士别，就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要有的审判。那当然你读旧约历史的人都知道，神说话是算话的，所以后来真的北国就亡国，就被掳到亚述帝国去。第二个孩子要取名叫什么？叫什么？啊？那是什么意思？那个名字是两个希腊文连在一起的，那个罗意思就是 no 或者是 not， 就不是的。所以那后面那个字呢，是蒙怜悯的，蒙爱的。所以他要给一个女儿起个什么名字呢？就叫没人爱的，没人怜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不再有怜悯，不再有爱对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第三个孩子叫什么名字？罗阿米。那前面有一个罗，意思是什么呢？ No， 不是的，没有的。后面是阿米，阿米就是我的名， My people， 不再是我的名。 何西阿书这样的一个故事，你听起来，你觉得他是在显明神那个永不改变的爱吗？这个故事听到现在，你一定是觉得说，这是讲到人实在太不像话了，不像话到一个地步，连神都受不了了，对不对？可是，神的爱怎么继续的显明出来呢？是到了后面，我必将他种在这地，树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何西阿的故事不能停在刚才我们讲的地方。他那几个孩子的名字完了以后，神后来说：“神说我要把他种在这地。”这很有意思啊，因为你知道，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耶什么？耶斯列。耶斯列意思就分散，对不对？分散，对不对？耶和华神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这个就是文字上翻译的难处。难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很难了解这个字分散，他那个动作，他那个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撒开，懂吗？那么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如果要种任何的谷物，拿了种子怎么弄啊？就像是撒嘛，这样明白了没有？所以当耶和华神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那个种就是耶斯列，这样明白了没有？就这一句话，这一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审判，另外一个是我要来栽种他。树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树不蒙怜悯的就是原来的老二的名字，对不对？ No pity， 对不对？现在说我必怜悯，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原来叫做不是我的名，对不对？ Not my people。 他先说现在是我 my people。所以何西阿的故事就从这三个孩子的名字的改变，就说到神虽然有审判，但是神对着他百姓的爱是没有改变。你听懂了这个故事了没有？听懂了。保罗引用这个故事，他要来证明神是从外邦人中间早就拣选了一些人要做他的百姓。你觉得这个通还是不通？何西阿的故事是对谁说的？是对外邦人说的吗？不是，是对以色列人说的。是以色列人实在不像话了，神当然说你们不是我的名，你是不怜帮你不蒙怜悯。后来审判完了，神说还是我的名，还要怜悯，对不对？这跟外邦人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听懂了我在讲什么没有？就说你真的读圣经，真的读到说，哎，他这个怎么可以证明外邦人是在旧约中，神早就说好了，神要拯救他们呢？这个明明不是讲这个事情的嘛。关键在哪里？这个关键呢，就是 当神对着以色列的百姓发出那一个宣告，发出那一个审判，不再怜悯，不是我的百姓，那一个宣告是真实的。就好像神说我要把他们分散，那个分散是真实的，他们果然就亡国，就分散到世界各地。神说他们不再蒙怜悯，他们真的就不再蒙怜悯。神说他们不是我的百姓，他们真的就不是我的百姓。那是什么意思你懂吗？那个意思就是，当神对以色列百姓发出了这一个宣告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就不是神的百姓。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这样听明白了没有？他们已经不是神的百姓了，然后神对着不是他百姓的人说，我要叫你们做我的百姓。所以保罗是根据这一点来证明，来帮助人明白，神对着所有这些不是神百姓的人，所有的外邦人，神对他们说，你要做我的百姓，你要蒙我的怜悯，我在你们中间要拯救一些人。如果我们读懂了这个，我们才能够明白，哦，原来保罗在这里引用何西阿书讲到说，不是我的百姓的，不蒙怜悯的人，我要怜悯，我要让你做我的百姓。对着以色列人而言，他们的心目中，外邦人是不配做神的百姓。对着神而言，是没有一个人配做神的百姓。我们如果看见了这个真理，我们如果懂得说，地上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恩典，神不欠任何一个人。你知道拣选、预定这一种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这些堕落的人非常非常难接受的主要理由，就是我们一定就问，为什么选我没有选他，为什么选他没有选我。当我们问这样子话的时候，就表明了我们不明白什么叫拣选，什么叫预定。因为神的拣选，神给人的救恩，一切都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上。那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你不应该有的，但是我就是要给你，这叫恩典。面对恩典，有没有公平与不公平这回事？没有的，因为恩典本来就不公平的。我今天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我很同情他，我就从口袋里面七摸八摸，居然摸出了我还有一点钞票，我就走过去送给你。我有没有权利做这个事？有吧？我欠不欠他钱啊？不欠他钱的，是我高兴把我有的钱送给他，这个叫什么？恩典，对不对？哎，请问你，他旁边坐一个人说，哎，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可以不可以？他当然可以问，但是他没有资格问，你懂吗？我不欠你钱， 我的钱我高兴给谁给谁嘛，这样子明白吗？我们如果认为应该给的，那就不叫恩典了，懂不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神拣选人是因为神不亏欠任何一个人，神不应该给任何一个人，所以神要给谁就可以给谁，而人没有一个人是有资格去说这个不公平的。如果我们懂得一切都是根据恩典，我们来面对拣选，我们来面对神的恩典这件事，我们才会有多一分的感恩。你知道世上很多的人都认为啊，神救一个人，神要赐福一个人，好像都是跟这个人很有关系的。我们常常看一些弟兄姊妹读圣经，我听我因为很多机会听弟兄姊妹在一起查经啊，就听听他们分享啊。我常常听他们分享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常啊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啊读啊，一不小心就读了，哎呀，你看上帝这么喜欢大卫，为什么喜欢大卫呢？哎呀，大卫实在对上帝很够意思，哎，大卫对上帝很好啊，大卫这点好那点好，你看这么好的人，上帝哪里可以不赐福他呢？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学大卫，那么这样上帝就可以赐福我们。哎，我不知道你们查经班是不是也有这个毛病，可是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大卫之所以好，大卫之所以蒙神祝福，不是因为大卫好，大卫是因为蒙了神的祝福，所以大卫变得好。这个观念听懂了没有？啊，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哈。我们今天常常都要想啊，我怎么干？我这么干了，上帝你最好对我好一点。弟兄们，让我告诉你，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已经不懂什么叫恩典了，你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了。听明白没有？其实神在我们生命中啊，神一直要让我们这个人是不看自己，是让我们专注看这一位神，看他的伟大，看他的恩典，看他的怜悯，看他的信实。当你越看他的时候，你被他吸引，你就接受他的恩典，你就接受他的爱，结果他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就改变你，改变到一个地步，你就享受他的恩典。这样听明白没有？但是如果你是想说我改变了所以神会给我恩典，不是，不是，是神给你恩典你才会改变。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你都要想清楚了啊，听清楚啊，你今天比别人有半点好，你有没有可以夸口之处啊？你还有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好的基督徒啊，好的好的啊，我讲好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好好聚会，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的听神的话，这个所有该做的他都做，所有不该做他都不做。请问各位，这种好的基督徒好不好？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